所谓自己的失败说成是十驾神学。哦，十驾神学吗？就是啊，因为这个牧师呢，讲道也没人听，布道也没人悔改，然后就天天受苦，然后就说哦，我是真的在背十驾。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有那种嫉妒成功的人想法。你自己失败，牧会不好，不会讲道，为人按手祷告，人家并不会好。各位，我在说我自己哈，你就不要说人家是成功神学啊，不懂得背十架跟随主，你也没有跟十架跟随主，你只是很烂、很差劲，不肯承认而已。那如果一个人信靠上帝的话，相信神会祝福他，这个并不坏。事实上，就今天这么多人对上帝的应许一点都不相信、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信心还比较可取一点。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各位，耶稣有讲这样的话，旧约更是讲这样的话。各位回去看那个《生命记》28章和《利未记》26章，都有讲到：如果你听上帝的话，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命令，以下的这些祝福会临到你；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那祝福都包括有钱、有健康、有财富。各位，这不是坏事。我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替我自己有财富找借口。我没有什么财富，但是你应该确定一件事，就是财富、健康、富裕、肉体上的美好，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些东西成为圣经中常常有的警告，不是这些东西不好，如同我昨天讲，不是肉体不好，不是欲望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很容易叫我们在不管得到的时候或不得到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网罗，性啊、金钱啊、名誉啊、地位啊、美丽啊，都会这样。这些东西在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常常会成为我们偶像，拼命在追求；在我们得到的时候，容易叫我们骄傲，使我们忘记上帝。所以圣经的确是严严警告我们，有的时候就说这些私欲。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如果神在他的恩典中愿意赐给我们，我们也很感谢主。只是还是一样嘛，就是你要小心，你不要再能医病赶鬼、有财富、有金钱、有权力的时候，就把这些当作神，然后以此自炫了。那我们既不能够说，我们既不能说，也不应该说，也禁止我们说，上帝的应许在今生都不会实现。我们也不应该说，也不能够说，上帝的应许在今生会完全的实现。各位，你们应该也都听过，这个就叫做 already not yet。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的一切权柄、恩典、福音的大能，在今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所呈现的是有，又还不够有。那这种有多少程度和不足多少程度，这差距可以非常非常大。你可以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机构、敬畏上帝的一个教会，在物质上非常丰富，在各方面都非常美好。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个人团体，非常的悲惨。各位都有。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有人的悲惨和不幸，神没有伸他的冤，在这一生都没有。从亚伯开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伸冤，我们看到神的公义。那这一点是神学和伦理两方面都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神是真实的，但神的作为在世界在今天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太确定是呈现成什么样子。那这个也包括我们曾经讲过的，这就包括这成功神学的另外跟它有关的，就是我们说苦难神学吧。一个人，这有名的就是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有名的就是希洛亚楼瘫了，有名的是就是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利人。这些人为什么遭遇这些悲惨的事情？各位，这就不只是神学，也不只是伦理，这包括牧养了，这包括协谈了。 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这么好，还遭遇这么多的祸患？当第一句你就告诉他，你不够好，所以遭遇这些祸患是应该的，活该的，上帝处罚你还不够嘞。如果他觉得他很好，你一定要讲这样的话。当然，你怎么讲呢？就是你的技术了哈。另外一个，当然我们也承认，这是约伯记里的信息。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要照上帝的审判，最好的人像约伯也是该罚的，因为我们都不够完美。但是我们也要说，上帝的公平并不是说把零分跟一百分，在世界的零分和一百分看成一样。就上帝不会因为说啊，你没有信我，所以你是江洋大盗，或你没有信我，你是好人好事，我都给你一样的对待。就他们如果不信上帝都下地狱，那是一样的。就他们在这个世界所表现出来程度不一样，上帝也给他们不同的祝福和赏罚，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说啊，因为你没信耶稣，所以都是该死啊，所以都一样。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会说，包括屏东市，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因为这是最重要。传福音是最重要，人归主是最重要。人一个人能够得到永得到福音，得到耶稣，使他能够永远有永生，这比整个世界的千年万年，不管多少年的荣华富贵和文化的美好都更重要。这不是我讲的，是 C.S. Lewis 讲的，最注重文化的，他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觉得人的灵魂的确是很重要，这也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一个灵魂比全世界赚得全世界还重要，这个是今天教会很需要去肯定这件事情的。我们不反对做好人好事，但是如果不能待人归主，所有的好事最后是虚空的。可是我们不因此就轻看这些好事，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也不是，上帝也不是，就是待每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才来改善其他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第一个，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在劝人信耶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只有那个特别神给他负担是传道人，他的主要责任是传福音，他的主要责任是建造教会，其他基督徒不是的。其他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要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和事情呢，我就觉得，我希望我们都朝这个方向走啊。不管你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做神职员的工作，或者你做所谓的世界的工作，你都有一颗心是完全坐在主身上，完全为主来做的。如果是这样，那你做的工作，不管是传福音，或者是做扫街的，做最普通的工作，通通被上帝纪念。而如果你的心不是，你的心，我一再讲你的心，你的心不是纯粹归向上帝，那你不管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在做世界工作，那个价值都很有限。甚至你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你的确有一些恩赐，很会讲道，很会医病，很会赶鬼。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了吗？你有移山的信心，你没有那个上帝的爱也没有价值。你能够医病赶鬼领人归主，你没有真正信靠上帝，到最后到上帝面前，上帝会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说要专心爱主，那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天天在做教会里的这些工作。这各位，我觉得很多人都常常搞错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个基督徒天天都去传福音。你听我讲多了，你也应该知道，我不但不要求基督徒天天去传福音，我还反对基督徒天天去传福音。一个在屏东基督教医院开刀的人，在一面开刀一面跟人家讲说：“我就算把你治好了，你下地狱也是很惨的，所以你要不要先决志信耶稣啊？”各位，你就应该把这样的医生开除了。各位，不是一个基督徒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是一个数学老师，说你们会算这些数学，不信耶稣，将来还不是用这些数学来舞弊、A 钱？所以呢，我现在要你们听啊、我现在讲这个四律哈，神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你知道吗？各位，这种老师就应该开除。 因为他上课不是要来，他的工作并不是应该传福音，他的工作是应该好好的教书。他能够教得多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有那么多恩赐，他开刀能开多好，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恩赐。而且我们也常常讲，一个非基督徒可能他开刀开得更好，而且这是一个常态，因为常常非基督徒因为就比较有专业了。基督徒做主的工作，不是有些外表的东西，是圣餐，是钵饼，是分杯，是领施，是做见证，是传福音，是在讲解圣经，这个叫基督徒工作。这些工作，各位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对不对？洗圣魔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征文得了钱了，就是耶稣怎么帮他戒毒？各位，我相信一个非基督徒，如果请他讲一篇道，假如他很聪明、很会解经、口才很好，他可能真的也可以带人归主啊。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很诚恳的基督徒，他讲道只是带人走向地狱，因为他实在不会讲道，而大家都在睡觉。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们没有什么要讽刺的。我们主耶稣传道也不是很成功的。就我们再一次讲，我们在讲那两个国度，就是内心的和外在的。神要我们内心专心的信靠上帝，而信靠上帝外在所呈现的是什么？那个取决于内心，但外在的也不是不重要。那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真需要是努力的、尽心的信靠上帝，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我们希望多少能够实现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所谓能够实现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也感谢主啊。好，那你看，我们看一下那个历代志哈，历代志整个历代志就是在讲这些事，历代志很清楚的在讲说，就是人呐，如果遵行上帝的话，神就怎么祝福人，怎么离开上帝呢？上帝就怎么咒诅，而且那种赏罚是极快的。在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14章，2到6节哈，历代志下14章2到6节。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这些等等等等。哦，那时国享太平，那时就没有战争，那时耶和华就赐他平安。就你看起来啊。那个历代志是非常成功神学的，就你一听主的话，马上就有祝福。那个祝福呢，还是物质方面的。那你一旦离弃上帝呢，就很悲惨。那不管祝福或者是咒诅都有哈。你看历代志下第17章4到5节也是一样。这个人呢？约沙法王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什么什么。第5节，所以耶和华坚固他的国，所以犹太众人给他进贡，所以约沙法大有尊荣之财。这不是成功神学是什么呢？只是成功神学那些布道家通常不太看圣经，不会引这些圣经的话，以至于他们被人家骂，他们也讲不出话来。各位，就是有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觉得神会做这样事，只是这不是完全的。圣经还有很多地方讲遵行上帝的话，结果非常惨的，那个我们也要同意。就是重点不在你惨不惨，重点在你相信上帝。好，21章12节到20节。这个21章12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于约兰说：“因为你怎么样不行， 你负的善道，所以呢，第十四节，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你的百姓，你的妻子和儿女，然后你的肠子啊，这就是因为你不好好的跟随上帝，上帝就给你很多的病灾难，包括他有胃肠的病。各位，当然你就马上知道，我们不会说哦，你今天肠胃有病，就是你就跟这个病人讲哦，你一定是不行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生来是瞎子的人或者怎么样，你遇到不幸不等于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同样的，你遇到幸福，我是指今生物质肉身上的幸福，不等于你一定做了什么上帝喜悦的事。你遇到灾难，不等于你一定做了什么违反上帝的事。那你做了违反上帝的事，也不等于你就一定会碰到灾难。就是在今生，上帝一定在每件事都掌管，但他的赏罚我们不一定能看得那么清楚。我只是在强调一定会有。有的人讨厌成功神学，好像说没有，没有是不对的，圣经是这样，有，只是我们不能说一定那么清楚。好，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看诗篇好了，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哈。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你们都其实可能都会背了哈。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呢，第三节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你把这节经文一定把它照字面来讲的话，你不能不说这是非常支持成功神学的，你也不能因为这个支持成功神学你就说这个不对。然后恶人呢，像糠秕被风吹散，那这也是成功神学，就是你做错了一定会死得很惨。但我们说不是这样，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比如你看圣经要看的完整。那然后我们也看诗篇七十三篇，这也是有名的，关于上帝是不是在今生很公平的。诗篇七十三篇呢，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这是一个很相信十架神学，很相信神公平的，清心信靠神，神就一定恩待。然后呢，他相信，可他不久马上就要跌倒了。为什么他要跌倒呢？因为他一面相信上帝，一面看到现实世界跟他所相信的不一样，他看到是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各位，这里恶人有多少平安，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并不能确定，但是恶人的确有一些情形，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也壮实。哎呦，这我看了其实真的非常难过哎。我不知道你们在医院里应该看更多了，我出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有的比较年老的，有一些真是好爱主，哎呦，可是他那个癌症的晚期啊，真的好痛苦啊。就你能够死的时候没有疼痛，这是好大的恩典，你在医院里应该知道。一个我有碰到过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个老弟兄，就是太太出去洗个头，然后回来，进门开门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然后再去看他已经过世了，年纪是80几岁。你说这种实在是太平安了，就是他从生到死就不过是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在床上躺了几十年，没有什么鼻胃管啊什么，然后没有打吗啡啊，没有，这些都没有。那这种人不太多。那我看到教会里很多事，我们在这里一定也看到嘛，可能敬虔爱主的，可能不一定敬虔爱主的，但这就是很多敬虔爱主的死的真的好痛啊，痛了有的不是一年的，有的时候10年8年的，好辛苦。可这里讲到恶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活的时候没有受苦，没有遭灾，然后他们很骄傲，他们很强暴。然后第七节尤其叫我们痛苦，下半句，他们所得的 过于心里所想的，我们是所得的不及我们心里所想的很多。然后这些人也很狂妄哦，上帝根本不晓得十一节。然后他们十二节常想安逸，财宝加增。然后十三节他就觉得，那我干嘛这样？我干嘛要这么诚实啊？我是怎么样？各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十四节，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然后你又知道你不能讲这话，因为你要有见证，所以我不能这样讲。我要这样讲呢，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最后要思想他的结局啊。结局当然就最后他们是在地狱里啊。问题是就是你天天思想他在地狱里，你天天看到他在天堂里，就是那很痛苦。各位，这都是我们还是仰望我们上帝了。你需要继续仰望神，求神帮助你哈。那约伯记是更明显的哈。这各位，我想我们虽然各位有人在网上听过我讲，我们也在还是提一下，因为这实在是伦理里面，其实也是教牧里面很重要的。就这些，各位，我讲这些东西，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我要讲的，你别的都可以忘记。我希望你能记得，就是上帝的权柄和恩典是完全的、丰富的。就我要讲的是，所以我们要好好信靠上帝，就是这样。我要讲的其实就是，要讲上帝，就是上帝是最美好的、独一美好的。要讲我们人，就是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我讲来讲去都是这些话。那至于这个信心和上帝绝对的美好，怎么呈现在我们生活中？那有很多啊，很多我们看起来有落差的地方，很多我们费解的地方。那约伯记就是这个很古典的这个讨论我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生活？好，我们看一下。好，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圣灵讲的话，后来耶和华也讲这话。哇，这个一个人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不稀奇，这种人有，非常正直。当然这种完全正直恐怕还是相对的啦，就是相对在人间呢算是很完全了，远离恶事，那这种人有。但是我们觉得他实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有这种德，他也有那种福。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包括康德也在讨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生的德和福不一致。一个人道德很好，可是他的福气很少。那我们基督徒就讲，一个人道德很好，他在今生他的物质上福气可以很多吗？哦，约伯也是哦，你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只羊，三千骆驼啊，这都是还有很多的仆婢。这个人非常，而且为自大，就是他有这些，他不是只有道德，他不是只有敬畏上帝，神也很祝福他。然后他也很会管教他的儿女啊，希望他的儿女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不会弃绝上帝。那约伯记叫我们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耶和华居然听了撒旦的挑拨离间，让约伯受那么多的痛苦。那么事实上圣经讲的就是神好像是无缘无故的伤害他。第二章第三节哈，下半句，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没有原因。各位，这是我们受不了，我们都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嘛，我到底为什么啊？这里当然又讨论到神学上也是很重要一个事啊。各位，上帝爱我们是无故的，上帝弃绝恶人也是无故的，是无缘无故的。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是无缘无故，意思就是说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是罪人。那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爱我们？ 就他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就你一定要注意哈，这是在讲到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爱你、拣选你，跟我们平常你爱一个人、拣选一个电脑不一样的。你爱、你拣选都是在他身上找到优点，上帝拣选我们、爱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找到恩典和优点，我们是没有的。这个叫我们绝对感谢上帝，我们不配，无缘无故的。但是另外一点呢，那叫我们也受不了的，就是上帝弃绝一个人也是无缘无故的，起码不是因为他坏，因为如果因为他坏神弃绝他，他也应该弃绝我们。神要弃绝他也是他，就是神定义要这样做。当然我不应该一开始就讲这个，我们讲神拣选，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啊。神为什么弃绝他呢？因为他始终拒绝神的恩典。你讲这些也没有错，只是我们要讲到最根本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渴慕信靠他啊？那是因为上帝就这样拣选你。他为什么会心硬？那各位就跟以扫一样，这是马拉基书第一章讲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是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有。各位一定不要把我们中国人或所有的人那个道德观放进去，道德观是对的，但是用到上帝的事上你要小心，这个要屈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不是因为以扫坏上帝弃绝他，在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就弃绝他。好，我讲这话是叫你们会跌倒的，各位你就赶快把它忘记好了，你就把它讲成圣经也有讲的，简单的，神弃绝以扫，就是以扫不知道拣选上好的部分，他自暴自弃啊。那这样你会很平安。好，你就这样吧。只是问你再去推想，圣经会讲到说他会这样做，也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看上帝做很多事，我们实在觉得是无缘无故，就是没有理由，我们觉得很奇怪。那圣经上讲这些，正统的神学讲这些，目的不是叫你恨恶上帝和对上帝质疑的，目的是叫你知道你是不配的，要更感恩的。那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就好了，至于其他你就不要去想它了。你就其他你就知道圣经也有讲的，就是人能明白的部分，神拣选你就是因为你爱主啊，信靠他等等啊，那就够了。神弃绝那个人是因为他弃绝上帝，所以神不要他。约伯记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是善良的，上帝就让他无缘无故的被毁灭，没有理由。所以你跟他，你找理由是很难找出理由的。当然你可以找，上帝是要磨练约伯，让他更有信心、更有爱心，对上帝的忠心是越来越像我们昨天讲的，是自律的，不是他律的。不是因为上帝给了他很多东西，那就叫他律的。他是因为那些东西而敬畏上帝的。他纯粹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心里，上帝权柄在他心里，他就一定顺服上帝，就相信到底。你可以说上帝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各位，这有点恐怖，或者乍听之下有恐怖。其实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那你就自由了。你千万，我提醒你啊，你如果觉得实在听不进去的话，那也很抱歉。各位，你千万不要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顺服你一切的带领，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有权柄，我顺服你一切带领，但是呢，那件事情请你就体恤我，譬如说哈，不要让我得癌症啊，或者说譬如说不要让我一直都不能结婚啊，譬如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是建议你不要做这样祷告，因为通常上帝就会把你什么都可以，你要怎么对我都可以，他就不那样，他就不会，他就啊你都可以，他就算了。只有这件事呢，请你如何，他就不会如何。各位，我不是在讲上帝是暴躁的、难以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活一个很好的基督的生活。我这样劝你，那。在路德的神学里，美好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有答案，你只有看十字架上耶稣，那里有上帝的一切丰富。 你如果看这个世界，你真的看什么你都看不懂，你觉得上帝不讲道理，你觉得上帝无情无义。就这些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都有，只是再一次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不太看圣经，牧师、神学院老师也不太教圣经，也不太懂圣经，也不太懂神学，教的呢就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理性和感情想到的，想当然尔。然后呢，生活上一发生到上帝给我们小小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呢？神为什么这样呢？神为什么让这个地震有这么多人很可怜呢？哎，各位，拜托拜托，你如果一定要等到地震的时候才问神为什么这样，你也未免太迟钝了一点吧？你不觉得如果你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天天一大堆事情要问呢？你觉得神对你一直都很公平吗？你一定要等到你失业才说，哎呀，神怎么这样对我嘞？你不觉得你有工作是神对你非常不公平？你这么烂还给你一个工作？就我在说就是。我们有答案的，那答案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但那个答案要应用在包括约伯的身上，真是很不容易。就你不要照你今生肉身所得到的东西来决定上帝是不是公平，因为那样是一定是没有答案。你只能照上帝在耶稣身上为你所成就的，得到一切答案。当然，那就不是唱一首什么"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或者听一篇道，甚至看几节经文而已。这是整个一个很丰富的神学，神怎么用他的智慧，是人当作愚拙的智慧来拯救人；神怎么用他的无能，是人当作无能的大能来拯救我们。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的话，那这也是我们在伦理上会听到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就讲到说。在这个上帝的权柄下，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这时候讲了，就是我常常讲到的，因为始终是孤军奋战呢，我就再讲一下了。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做盐做光了？那如何做盐做光？各位，做盐做光当然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就是做盐呢，防止腐化啊、调味啊，做光让人能看得到了。我们如何做盐做光？我是认为基督徒，不要，对不起，不是基督徒，昨天已经讲过了，我就再提啊。教会在世上的责任使命，教会，我从旧约看到新约哈，我看教会在世上的使命呢，尤其新约。是引人归主的，就传福音的。新约如果更加强调传福音，旧约好像比较没有强调传福音哈。但是旧约不是没有讲，旧约讲神拣选以色列人，也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见证，让万国万民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让万国万民知道以耶和华为神，那国是有福的。所以旧约即使你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先知去传扬福音给外邦人，叫他们信主，很少了。约拿书有，以赛亚书后面有讲到一点，一般讲不太多。但是虽然没有旧约没有主动积极说教会的责任或以色列责任是去对别人传福音，但是旧约的确有讲到。而且是很重要的，就是神拣选祝福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万民的见证，耶和华是真神的。这也可以讲，重要的目的，只是不是那么明显的用口传，但是是生活中的见证，见证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我觉得整个的教会，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教会，我们是传福音的，这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其次呢，我们是建造教会。就是对外是传福音，对内是让基督徒更成熟长大。用福音，用圣经的话来喂养他们。那这一方面呢，新约也讲了很多，旧约讲的就相对对外传福音来讲，旧约讲的大部分就是对内怎么造就他们了。就一个教会，在旧约的以色列里，神的工作不是叫他们去改善非利士人的生活什么的。神的工作是要以色列人更加 听神的话而成熟长大啊，这是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对教会的要求。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基督徒就教会该做的事情，所以教会呢就应该不断地传扬圣经，圣经里所见证的这个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那么我们也不断地造就信徒哈。便当来了，那个应该这样来造就。那么也就是我不太觉得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各位这些都是请你去想一想，因为我很乐意接受任何的反驳，就是圣经上是不是讲的，因为大家都在说我讲错了哈。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我讲错当然可以，但是要让我服气你得有圣经的根据，就圣经有没有讲整个教会我们是要改造这个世界的。我想想看，耶稣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在巴勒斯坦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要跟希律、跟比拉多、跟这些执政掌权的讲，你要把耶路撒冷的道路修好一点，你要规定让在这个巴勒斯坦被统治、被罗马人统治的，能够女性的地位能更高，能够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要废掉那个奴隶的制度？有没有跟罗马人讲你们不要那么残忍，不要攻击其他的国家？就是耶稣有没有一个政治的纲领，不管是对罗马人讲或者对他门徒讲，我们要把天国怎么样实现在这个土地上？就耶稣有跟他们讲说如何来改善现在巴勒斯坦的社会、教育、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吗？各位，你看圣经有这样的印象吗？你想想耶稣在四福音书里的言行，有对于就食衣住行、娱乐、教育、国防、政治、经济，有提出一些建议或者要改善吗？我是一条都想不到。我觉得耶稣丝毫没有要改变那个罗马人的那个统治。耶稣不但没有，我看我听起来是耶稣叫百姓就是遵行这些制度嘛。最明显就是一个他纳税嘛。第二个更明显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毫无抵抗，就是他被处死了。就他没有要改善这些东西，他来的就是要把神的国度或天国建立起来。那这是12个人开始的，就是那一群门徒。那有一个门诺会的神学家叫 John Howard Yoder，YODER，他就在大概40年前写了一本书《耶稣政治》（The Politics of Jesus），有翻成中文。哦，这本书是很多人说是基督徒的政治伦理最棒的一本书，我觉得是最烂的一本书。就胡说八道，简直是！他的题目就是耶稣政治。我觉得我们用常理来看圣经，耶稣根本没提出什么政治纲领嘛。耶稣根本不关心什么以色列人被罗马人欺负要革命要把罗马人赶走。我没有看到耶稣有提出这些事。耶稣在登山宝训还明明说你根本不要抵抗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看不出耶稣提出了一个对社会要改良的政治纲领。我也没有看到保罗提出来，就是我觉得包括在旧约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阿摩斯书有讲一点提到外邦人的行为不好，上帝也要审判。但这我觉得也就是其实恐怕重点还是在传福音，你们要悔改归向上帝。你如果不这样讲，就是讲到说阿摩斯提到一点恶劣的社会现象应该去改正，那我可以同意，但是那个分量不太多。哥，我没有说恶劣的社会现象不需要改正，但我觉得这不是教会，神给教会的工作，我看不出来，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虽然这是这么流行的说法啊，但我会马上就说了，个人基督徒，所谓个人基督徒是包括个人所组成的一些团体，像微博服事。他要改善这个社会，我觉得完全可以。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工作。 不管你在医院里面，在学校里面，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多么势单力薄，你把上帝给你的这个工作，靠着上帝的恩典好好去做，就是把世界做了该有的改善。至于说制度上要怎么做，那如果有些人觉得说我们要推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方式的，我们应该推行蒙特梭利的，我们应该推行什么？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的。每个基督徒个人有他不同看法，而可能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我完全觉得基督徒可以是一个非人类党，也可以是个税吏，一个是台独，一个是统派。我觉得都可以，但是那个前提是，基督徒是绝对信靠上帝的，甚至那个前提可以强烈到绝对信靠上帝，以及看清世界的任何东西，以至于你在做世界改善的时候，我觉得才可能比较没有私心。啊，这如果有点费解的话，我们下午再继续讲。